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保罗的传道工作有多次多方面的帮助。保罗亦都体会到腓立比教会对侍奉上帝的心志是很坚定的，亦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保罗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上帝的信心感到安慰，亦感到欢喜。当时腓立比教会是被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恐吓的，被他们的异端思想入侵。保罗迫切地去鼓励他们要为真理作战。为真理争战当然需要勇气啦，或者也都有可能要为此有所损失的。保罗就引导他们反省一个问题啦。他们在信耶稣的日子，跟从耶稣的生命里面，基督有没有使他们坚强起来呢？耶稣的爱有没有鼓励他们呢？他们有没有跟圣灵有没有团契呢？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呢？鼓励他们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支取力量，为主争战，为主作工。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一起合一的为主作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中会遇到有大家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的做事风格，能够合一为主作工，每个人都需要谦卑自己。保罗就提出一个谦卑的榜样，耶稣就是我们谦卑的榜样。他谦卑到什么程度呢？既然我们要谦卑自己为主作工，那我们就不要在教会里面高举自己的权力，高举自己的聪明学识，更加不要自我中心，遇到不合自己意思的事就去争论制造纷争。既然为主而做的话，就不要觉得自己做多了蚀底了，做事就不要埋怨。这些为主而做的事工并不是我们一些额外的工作，而是我们回应得救应该做的事情。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怎样去表达以上的观点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保罗写给腓立比这封书信他怎样表达以上的教导。腓立比书二章一至十八节，广东话圣经新约225页，225页，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我问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你们？你们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若有，我就求你们要有共同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使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他人比自己高明。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他人的利益。你们要以基督耶稣做榜样，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但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他自愿放弃一切，取奴仆形象做人，以人的形象出现。他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共上帝高举他，达到至高， 赐给他超越万名的名号，唯要遵顺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众父上帝的荣耀。十二节，亲爱的朋友啊，我与你们同在时，你们常是听从我，现今我不在你们处，你们更应该听从我，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因为上帝常是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立志实行祂美善的旨意。你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埋怨或争论，使你们纯洁无邪，在这个腐败弯曲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的子女。你们要在 世人中发光，好像星照耀天空，将生命的道传给他们。你们这样做，在基督再来的日子，我就有所夸口，因为这些可以证明我一切辛劳的不是白费。即使我用自己的血做奠祭，灌在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上，我亦喜欢，我亦喜乐，而且要同你们分享我的喜乐。同样，你们要喜乐，等我亦等我分享你们的喜乐。第一节，我问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祂的爱有没有鼓励你们，你们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我问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还记不记得上一个月我们学习过保罗所面对的迫害？有一帮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每当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传道，他们就会跟着去到那个地方传他们行国礼守律法才得救的学说。由于这些犹太人所传的异端，令到一些基督徒都迷失了。他们原本是相信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开始有怀疑，甚至离开了因信称义的福音，而去信犹太人的行国礼守律法的另一种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很肯定地指出是没有另外一个福音的。加拉太书一章七节，其实并没有另一种福音。我这样说，因为有人来骚扰你们，想更改基督的福音。因为那些人扮得好像传耶稣那样，好像传紧福音，但是他们将福音的内容更改了。这一班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反对保罗，继续迫害保罗，他们结集当地的使者无赖去攻击保罗，甚至乎在罗马的官长面前诬告保罗，将保罗拉去坐监。为了维持福音的纯正，保罗必须要跟这班人争战的。不单止他一个人为福音争战，他亦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有相同的心志，为福音争战。保罗问腓立比人的问题之前，保罗是这样鼓励他们的。嗱，我哋睇前一章圣经，腓立比书一章28-30节，喺任何事上都唔受反对你哋嘅人嘅恐吓，要勇敢向佢哋证明佢哋必失败，你哋必得胜，因为上帝要将圣灵赐俾你哋，你哋得到恩典嚟侍奉基督， 不只是信祂，也要为祂受苦。你们可以和我并肩作战，这场仗你们看见我打过，也必听见过我仍然是打紧同样的仗。保罗指出，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人的弟兄姊妹面对的问题，当时有一班反对他们的犹太人恐吓他们，保罗鼓励他们要勇敢地为上帝征战，因为上帝 必将胜利赐给他们。保罗也指出一个常见的世俗观念，以为信耶稣了，耶稣就会保守他无灾无难。保罗是说，不只是信耶稣，也要为耶稣受苦。我们要是为福音征战的，或者可能会因此面对苦难。作为一个守道的基督徒，腓立比人会面对属灵的征战的。腓立比人面对的是和保罗面对的是相同的征战。保罗说，这场仗你见过怎样打的啦，就算你未见过，你都听过我怎样打这场仗。我们都是一起打紧相同的征战的。既然我们面对相同的战争，保罗就要问腓立比人，引导他们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你有没有为主征战的心志？这个心志是怎样来的呢？就是他们是感受到来自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所以保罗就问了，我们再读第一节啦。第一节，我问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我们愿意跟从基督去生活的话，我们跟从道理原则去改变自己，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命就会坚强起来。我们灵修的生活，读经祈祷，藉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会更加明白基督的心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或者祈祷的时候，心里面反省自己，心灵上开放，聆听上圣灵的指引，是可以和圣灵有团契的。在教会弟兄姊妹的相处里面，一起为事工努力，心态上都要保持住为主而做，也要尊重对方，对方也都是为主而做的，要保持彼此间亲爱同情的心。那就好像我们在夏令营灵修营那里星期日晚和星期一的主题那样，感受上帝的爱，我们就从心开始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召命。当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我们应该怎样回应上帝呢？第二节，若有，我就求你们要有共同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同一致的想法，使我充满喜乐。回应上帝，我们就要先有一个立心。立心做什么呢？保罗用一个很强烈的动词去表明以下的事情的重要性。保罗用个求字，保罗求他们做什么呢？保罗求他们立心要做的，就是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同一致的想法。同哪个人的目标相同呢？就是同保罗的目标相同。保罗求腓立比人要有同他一样侍奉上帝的心智。这个侍奉上帝的心智包含什么呢？就是包含同保罗一样有全福音的目标，一同侍奉上帝，同保罗有相同的爱心，都是爱基督所 所爱的人和保罗一样有相同的情感，同一致的想法，即是说和保罗有相同的心怀意念。保罗求腓立比人和他有相同的心怀意念，共同的目标去侍奉上帝，这样就会使保罗充满喜乐。有了这种侍奉上帝的心智之后，行为上我们都要有所留意的。保罗继续提醒他们，既然我们一起去侍奉上帝了，大家相处的时候我们都有事要留意的。第三节，不要自私自利，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他人比自己高明。不要自私自利，英文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Let nothing be done for self and vainglory， 任何事情都不要出于争斗或虚名原心。不要自私自利，即是不要样样事都只是考虑自己的好处，做事的时候不是只是寻求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赚空子、找着数。保罗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出于争斗的心或虚荣心。有没有发现过呢？如果自己的出现是会经常引起纷争、经常引起斗争的话，这样会不会是因为我做事的时候是想跟别人去争斗呢？想证明自己优胜过别人呢？想证明自己的观点精明过别人呢？当别人不认同我们的观点，或者不按我们的想法、不按我们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就发脾气同人争斗，这一种反应是不是透视了我内心的动机，是想显示自己叻过别人，想表示自己的能力高过别人，我的权力大过别人？这一种表现是不是来自我想显示比别人高明的这种争斗的心呢？贪图我比别人优胜的这种虚荣心呢？保罗劝诫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自私自利、贪慕虚名，做任何的事都不要出于争斗的心或虚荣心。相反的，我们要彼此谦让，看他人比自己高明。彼此谦让，其实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中文当代译本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要彼此相爱如同手足，互相尊重，彼此谦让。彼此谦让不是表面上的客客气气啊、推来推去啊这样，而是基于彼此间的爱，想对方好，而且尊重对方，在这种为对方好的爱心之下，想将一些好的东西推让给人。保罗的这个劝告就是相对于之前那句不要自私自利、贪图虚名。看他人比自己高明，就是做到彼此谦让的心态。对方在某一件事上，或者你觉得对方不及你，或者对方提出的意见的时候，或者对方在做某一件事情，你会下意识的看小他，觉得哎，他做得不够，他说的话不够正确，或者他做事的方法不够高明，我们就可能会觉得看小他所提出的意见，甚至乎想跟他斗，表示自己高明过他。看他人比自己高明，这一种心态就是帮助我们自己静下个心，理解对方讲这句说话或者做这件事背后的心意，就会体谅到对方其实都有一些值得尊重的考虑在里面。尊重对方和自己有不同的处事方法，理解对方 不同意见背后的正面意义，我们就从心里面尊重对方，重视对方，看他人比自己高明。当我们同别人一起做事的时候，遇到双方有不同的处事方法，不同的考虑，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第四节，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他人的利益。做事的时候，不要只是顾着自己，只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也都要关心他人的利益，关心他人的想法，他人的考虑的地方。关心他人的利益，做事的时候就不要太过过分，不要得势不饶人，不要只是顾着自己。这样侍奉的团队就不会因为处事方法的不同而引起争斗，不会因为意见的不同而引起纷争。不要自视过高，不要以为自己真是比别人优胜，不要以为自己真是比别人 高人一等，藐视他人。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他人的利益。我们要谦卑自己，看他人比自己高明。要做到这样，我们的心要时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最谦卑的是谁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呢？他有哪方面成为我们的榜样呢？第五节，你们要以基督耶稣做榜样。保罗提供了一个榜样给我们，保罗教我们要以基督耶稣做榜样。耶稣在哪方面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呢？在哪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呢？第六节，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但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权力的特权。原来耶稣和上帝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且他和上帝是同等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拥有天地宇宙之间历代历世万国万族的所有荣耀所有权力。耶稣原本有和上帝的本质，即是说耶稣也都本来是拥有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荣耀。耶稣是神，而且他拥有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权力，那在哪里显示耶稣的谦卑呢？第七节，相反他自愿放弃一切，取奴仆形象做人，以人的形体出现。耶稣自愿放弃了这一切的荣耀权力，他暂时放低了神的能力，而且他降世为人，还用人的形象出现，受到人身体的限制。第八节，他至今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谦卑自己，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至死，而且还死在一个带有羞辱意味的好像罪犯一样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为此上帝高举他，达至至高，赐给他超越万名的名号。耶稣顺服至死，成为赎罪的羔羊，完成了新约的救恩，世人就可以因信耶稣而得救。为此上帝 高举他，耶稣的名号超越天地天上 万物的所有名号之上。耶稣的名号有多尊贵呢？第十节，为要遵循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众父上帝的荣耀。天上的天使，人间的人类，以死的灵魂 都要向耶稣下拜，都要宣认耶稣是救世主，他拯救人类，他是拯救人类的救主。保罗以耶稣的例子，他想表达什么呢？耶稣他是神，但是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和上帝有相同的本质而滥用他的权力，他愿意顺服上帝，干世为人，暂时放低了神的能力，做了人之后还更加顺服到死，好像罪犯那样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和耶稣比较的话相差很远，我们本身不是神，我们也都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能力，但是我们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有荣耀，有时间，我们又愿不愿意放下这些不是那么有大价值的东西，顺服上帝的带领？耶稣顺服至死，我们都未必去到生死关头，我们只是面对一些和利益相关的选择。当我们为了守道的原因，为了顺服上帝的带领而要牺牲一些利益，牺牲一些金钱，牺牲一些时间，我们又愿不愿意这样做呢？保罗以耶稣为榜样，我们不要以我们所拥有的为强夺，抓住我们的金钱、地位、荣耀、时间，以为这些都是我所拥有的，捉住这些身外物不肯放低。保罗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将自己放低，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带领具体是怎样的呢？保罗继续将他的想法慢慢解释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听。十二节，亲爱的朋友，我与你们同在时，你们常是听从我，现今我不在你们处，你们更应该听从我，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腓立比教会和保罗有很深的情谊，腓立比教会多次资助保罗的传教工作，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保罗是有很大的尊重和信服的。保罗回想起当日他在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的带领是相当信服的。我与你们同在时，你们常时听从我。现在保罗坐监了，不能够跟他们一起了，保罗劝勉他们要更加听从他。现今我不在你们处，你们更应该听从我。当我们一个长者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尊敬他、敬重他，也都可能怕被这位长者责备我们，我们都是比较容易一点听从他的带领的。但是当这位长者不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变得没那么听从、没那么顺服呢？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劝告给腓立比，所以就要求他们，就算他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更加要听从保罗这个劝告。保罗有什么劝告给他们呢？十二节下半部，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已经信了耶稣了吗？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努力，不停努力去完成自己的得救呢？那是不是说信耶稣是不够的，要加上不停努力去做些好事才得救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因信称义了，而是信了耶稣要加上做好事才得救，那就即是行为称义了。 究竟我们是因信称义，信耶稣就得救啊，还是行为称义，信了耶稣要加上做好事才得救呢？关于因信称义，保罗有以下的论述。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你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所赐予的。既然不是靠行为，你们就无可夸口。保罗直接指出，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和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既然不是靠我们行为的话，我们其实就没有可以夸口，不可以夸我们的虔诚，夸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就没有可以夸口。为什么得救是上帝的恩典呢？因为这个救恩完全是由上帝单方面完成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本来是神，他降世为人，他自己无罪，但是他为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亡，犯罪的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赎罪，必然会是永死的。耶稣就代世人死，为世人的罪付上赎价，使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就将这个救恩白白施赐给相信他的人。我们就藉着 信心信耶稣，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能够白白得这个救恩。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此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称义，是由信心开始，用信心结束。好像圣经所讲，因信称义的人必得到真生命。所以我们得救的方法是因信称义，而不是行为称义，是由信心开始，用信心结束。因为因信称义的人必得到真生命。既然得救是靠信心称义，而不是靠行为，为什么保罗要求腓立比人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呢？保罗所说的话有没有自相矛盾呢？因信称义是没有错的，但是是不是因信称义，靠信心称义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有好行为呢？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十节，你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所赐的。既然不是靠行为，你们就无可夸口。保罗讲了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靠行为，所以就没得夸，没有可以夸口了。跟住保罗就马上补充了一句，咁得救之后呢？既然得救不是靠行为，咁得救之后我们又需不需要有好行为呢？二章十节，保罗马上补充一句，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透过耶稣基督改造我们，要我们行善，这些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信了耶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按照道理的要求改造自己，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上帝早已计划要我们这样做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改造我们，是要我们行善。我们不是靠行为去得救，但是得救之后我们就要有好的行为去见证上帝，表明自己信仰的立场。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要有好行为和自己所表白的信仰相称。耶稣也是 相类似的教导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同样你们的光也应该照在人前，被人见到你们好行为，就称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世人见到基督徒的好行为，就会将这个荣耀归荣给上帝。就在这个歪曲悖逆的世代，其实有很多人都显得自私自利。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代有一个好的行为，其实会不会很蚀底呢？被人拿着数呢？如果我们做的时候不是为了博取别人的称赞，而是为主而做的时候，上帝是会看到的，上帝是会接纳我们的这种奉献。以弗所书六章八节，要知道无论奴仆或主人，主都要照各人的好行为报答他。所以我们要不断以好的行为去见证上帝的作为，在世上做盐做光，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传开去。这里所讲的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并不是说得救未完成，要努力做得好的行为去完成这个得救。救恩是上帝单方面完成，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是完备，不需要人加添任何事。人要做的只是凭信心接纳这个救恩。那这个经文又讲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去查另外一些版本的翻译呢，另外一些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和合本2010年的版本就是，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并不是要完成自己的得救，而是完成得救的事。几日前我就刚刚拿到广东话的旧版圣经，旧版的圣经也是这样的，你们当要恐惧战栗，成就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就即是得救的事情。当代译本是这样写的，要战战兢兢地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中文标准译本呢，就是，就当怀住敬畏和战兢的心，把你们的救恩行出来。在这些不同的翻译本呢，我们都看到保罗并不是叫我们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保罗是叫我们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那这个关于得救的事是指什么呢？当代译本就说，活出得救后应有的生命。中文标准译本就是，把你们的救恩行出来。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保罗是要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活出得救之后应有的生命，将我们得救得到救恩之后，被耶稣基督改造了我们之后的生命活出来。这样不单止表明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和自己所宣认的信仰相称，信服上帝的带领，而且我们还可以以这个好的行为在世上做盐做光，被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就称赞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就会令到基督的名得到尊荣，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传开。关于传开基督的名，腓立比人一直都是为这件事努力的，他们不断地资助保罗的传道工作，关心着保罗这一位上帝的仆人。保罗一直都称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欣赏他们心里面一直都怀着传播福音的心志，一直都去实行这个美善的工作。十三节，因为上帝常是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立志实行他美善的旨意。 因为这个全福音的心智是上帝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们的，而他们也都一直在实行全福音这个上帝美善的旨意。全福音当然有很多事做啦，除了个人见证之外，个人传福音之外，有阵时我们都需要跟其他弟兄姊妹合作一起工作，或者一些由教会统筹的传福音活动，一起去为同一个事工去努力。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人一起合作做一件事，会不会有些协调上的问题呢？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做来做去都是那几个人，那其他人不用做？又或者有些埋怨，做埋都被人骂，做的就做死，不做的就好像大爷那样摆款。会不会因为有一些付出，觉得得不到别人的肯定，甚至乎还被别人指责，而心里面产生一些埋怨，产生一些怨恨呢？又或者不埋怨了，直接针锋相对跟那些人拗过闹过，引起争论呢？一班人一起相处，而这一班人某程度上不是你揀回来的，合作方面产生困难，其实是很自然的事。遇到这些事，保罗的劝告是十四节，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不要埋怨，和合本的写法是不要发怨言。何时会发怨言呢？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付出太多了，觉得得不到相对应的回报，又或者我们期望的结果又不出现的，甚至乎 我期望别人按照我们一个意愿去做，但对方又不肯满足我们的期望，那我们觉得自己咦蚀底了，我做了这么多事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那我们就会发怨言，就会埋怨。怎样才可以克服这种发怨言的问题呢？哥林西书三章23至24节上半部，无论做什么都要专心一意，好像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要知道主会赏赐你。保罗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不要当成是为人做的，不需要期望得到别人的什么 回报，我们是为上帝做的，专心去为上帝做那一件事。当我们是为主而做，不是为人做的时候，上帝是会赏赐我们的。既然我们不是求人的回报，那我们付出而得不到别人的回报，那又有什么所谓呢？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觉得自己付出太多，又得不到人的欣赏，得不到别人相对应的回报，而发出怨言。不要埋怨，不要发怨言，这件事某程度上我们都可以将做事的目标定在侍奉上帝这个地方，通过一些自我修养，某程度上都可以某程度上的自我控制。但是不起争论就不是一样你可以控制的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呢？当你做某些事的时候，有人过来提供意见给你，这样也没所谓，有人提供意见那就听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改善，那这个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什么呢？有时这种讨论，这种提议竟然会变成争论， 竟然会变成针锋相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讨论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有个想法想跟别人沟通，同时也都聆听别人的想法，了解别人的处境，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或者提出你背后你提议背后的好处或者论证，咁大家讨论呢一个就是一个意见交换的讨论。事情有时会变得失控嘅，点解讨论会变咗争论嘅咧？点解提议又会引起纷争嘅咧？点解咧？有时人是太过自我中心的，以为自己优胜过别人，自己的见解高过别人，自己的能力叻过别人，别人是不及你。所谓讨论的时候，其实是想将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对方身上，要求对方按照我的期望、按照我的想法去执行。但是当对方不认同你的观点，不肯迁就你的偏好，不肯跟从你的做法，就会引起你的反击，引起争论，引起争斗的情绪，引起攻击的行为。什么叫提议呢？你有一个提议给对方，都是希望帮他而已，帮对方，他希望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是否接纳你的提议，就在对方身上。我们的提议只需要将提议的好处解释清楚，若果对方不接纳我的提议，我就去攻击他、指责他，好像对方一定要执行我的提议。若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就不是提议了，我只是利用提议作为一个藉口向对方发号施令。怎样处理争端呢？怎样处理冲突呢？但这个是大问题来的。如果我要很简单地讲的话，就是不要去到争论这一步。有问题好好地讨论。讨论是将我们的意见心平气和地去表达，同时要聆听别人的看法，理解对方的处境，尊重对方的感受，尊重大家处境的不同，处事风格的不同，考虑角度的不同。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好像前几节的经文所说，不要只顾自己，不要自私自利，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他人比自己高明。当我们在这个基督群体里面能够做到不埋怨、不争论，那我们就在这个歪曲悖逆的世代里面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群体了。那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呢？十五节，使你们纯洁无邪，在这个腐败弯曲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的子女。你们要在世人中发光，好像星照耀天空。基督徒的群体能够做到做事的时候不发怨言，不挑起争端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做事的内心，在做事的时候是为主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更加不是为了争取个人表现，显露自己优胜过别人，所以也都不需要引起争论。这些为主而做的表现，在这个属世界 的表现是很不同的。在这个腐败弯曲的世代，世人都想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或者想凸显自己的荣耀， 或者去攻击别人、压迫别人而做的。所以这种为主而做的基督徒，就是在这个歪曲薄翼的世代里面成为一个明灯，在 世人中发光，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十六节，将生命的道传给他们，你们这样做，在基督再来的日子我就有所夸口，因为这些可以证明我一切辛劳的不是白费。这样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将生命的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们，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就说，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就能够夸口。夸口什么呢？就是保罗辛苦的传道终于有成效了，腓立比人就是因为保罗传道给他们悔改归主，不单止他们自己得救，他们还更加接保罗的棒，继续将福音传开去。十七节，即使我用自己的血做奠祭，供在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物上，我亦喜乐，而且要同你们分享我的喜乐。保罗见到腓立比人向上帝献上他们的信心，为上帝的事工努力，保罗见到这个结果，他就满心欢喜。他欢喜到就算要为这个全福音工作而牺牲他的生命，他都是欢喜。但我们再读第十七节，供在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物上，这种写法好像是说啊，献祭的人是腓立比人，那腓立比人用信心献上另外一个祭物给上帝。我们看看另外一些版本，就发觉不是这样说的。在旧版的广东话圣经的写法是这样的，我以我的信仰，再读，我以你们的信仰为贡献的祭祀，我若得将我的血灌奠其上，我就快乐，而且亦因此恭喜你们。我的本的翻译也是这样的，我以你们的信，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里即是说，不是用信心献上另外一件祭物给上帝，而是腓立比人他们的信仰，他们信靠上帝，他们信上帝的信心本身就是那个祭物。供奉献的人就不是腓立比人了，而是保罗。保罗献上什么祭物呢？就是保罗将腓立比人对上帝的信心当成是一件祭物讲献给上帝。保罗的血浇奠在这个祭物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为了这个献祭献上他的生命，即是说保罗将福音带给腓立比人，保罗愿意为传福音而献上他的生命。保罗看到腓立比人对上帝有信心，保罗就快乐，而且因此恭喜他们。第十八节，同样你们要喜乐，也等我分享你们的喜乐。不单止我为你们感到喜乐，你们自己也都要因为自己对上帝有信心而感到喜乐。我见到你们有喜乐，我亦分享到你们的喜乐。总结一下今晚的分享，保罗一生为传福音，为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努力，虽然他现在坐监，他亦都继续关心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对上帝有信心， 他就为他们感到高兴。腓立比人对上帝的信心转化成他们传福音的动力。保罗鼓励他们要恐惧战兢，完成他们得救的事，继续努力的去完成他们关于得救的工作，即是努力的去传福音。保罗也都提醒他们要学习耶稣谦卑的榜样。基督徒应该有个态度是不要自私自利，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他人比自己高明，在世上做盐做光，那就可以在世上为主作见证，将生命的道传开去。保罗见到他们已经立志传道了，他就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就好像祭物地献给上帝，而他亦愿意为传道的工作献上自己的生命。保罗见到这些同心为主作工的弟兄姊妹，就感到满心欢喜。我们又愿不愿意遵照保罗的指引，立志以恐惧战略的心完成自己得救的事工呢？即是继续努力的去完成这个关于得救的工作，传开耶稣基督的救恩，虚己从主，完成得救的事工，谦卑自己，跟从上帝，继续做这个救灵赎罪的工作。当我们见到我们努力去传福音，实行着这个救灵赎罪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为自己感到快乐。同样，如果保罗或者教会的先辈们见到我们这样做，他们都会为我们感到满心欢喜。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Wilson 弟兄为我们领祷散会。
谢主俾我哋有机会喺今晚可以同兄弟姊妹一齐嚟到学习上帝嘅话语，我哋都系知道上帝好多恩典系俾我哋呢个教会，俾我哋每一个佢，我哋每一个系一个唔配嘅身份，但系耶稣都系呼召我哋，耶稣系。施赐他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一个，给我们有我们的家人，我们可能不只是一代，很多代神都是给很大的恩典。神啊，我们都是感谢你，都是你很多时候都是感动我们，也都好像保罗这样感动保罗明白上帝奇妙的旨意。神给你的恩典给我们，不是只是给我们自己得益，是给我们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重要的目的。当保罗明白之后，他就劝勉，他就劝勉腓立比人，今天也劝勉给我们教会每一个。求天父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给我们更加明晰，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我们生命，我们这个教会或者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真的自自然然，我们就自己懂得谦卑我们自己，我们就自自然然，我们真的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跟我们这些同路的兄弟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各人谦卑自己，我们有这个共同的力量，加埋圣灵的帮助，耶稣在天上日日为着我们的祷告，神就会有很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帮助来到鼓励我们，来到给我们能够奋力向前。神啊，你给这些美好的鼓励的教训，求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给我们 真系对主嘅热诚呢一团火，唔好系时光时暗，我哋时时都系有一个好热烈嘅心嚟有亲近主，亦都系尝试让主改造我哋，做到主所喜悦嘅。天父啊，我哋都系为着我哋嘅教会，我哋嘅前途，特别喺呢个时候嘅祷告，希望我哋经过美好嘅夏令营大聚集之后，我哋系时候要去真系实践嚟到做主所喜悦嘅事情。以上嘅祷告都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祈求，诚心所愿。